师傅，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何等的恩典，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给我们让我们一生有平安与喜乐。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的爱，主啊，是牺牲的爱，你的爱是舍己的爱，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你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让我们信靠你的，因为你的宝血的洁净可以成为圣洁的，讨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生活的重担交给你，把我们心里的忧愁交给你，主啊，把我们工作的压力交给你，把我们的家庭儿女交给你。主啊，你应许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使我们得以祝福，得以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软弱的成为刚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贫穷的成为富足，你应许我们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你应许我们说，我们疾病要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应许，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经历你的同在，我们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改变。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握握手跟旁边的弟兄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我们谢谢敬拜团队啊，他们的诗歌。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有点改变啊，本来我是讲使徒行传，讲到医治的部分，讲到美门的医治，但是这几天我看到这个中国有个特别的节日叫三八国际妇女节，对吧？现在好像改了，叫女人节或者叫女神节。那这个节日呢，我想还是有一篇信息来回应那么上帝在姐妹身上的这种祝福和恩典。那我很感谢主，这个世界上帝造了女人，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你看哪一个家庭中，我们想到我们的母亲，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你们如果没有母亲，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啊，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给母亲们一个掌声，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如果你旁边是母亲，你是丈夫也好，儿女也好，跟母亲说一下节日快乐，愿上帝祝福你。哎，握握手，哎，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有个修营的母亲在我们中间啊，你看白发苍苍啊，感谢主。这个我们很多的老母亲，那我的母亲已经在添加了。我的母亲去年九月份啊回添加，92岁啊。当时我想到她，我就充满了感谢、感恩，上帝给我们这么好一个母亲。如果没有我的母亲，就没有我啊。他们那一代人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艰辛，把我们这代人养大，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也看一看圣经中的母亲的形象，或者圣经中妻子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位特别的姐妹啊，在圣经的箴言书。我也感谢主，每当我想到我们的姐妹们啊，姐妹们在家庭中的付出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的付出，我就非常的感恩。其实有时候我也想到一些姐妹们，我心里面就有安慰，有底气。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把事工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完成的是那样的美好，是我能够归荣耀给神。你想到咱们教会的姐妹，从我创教会到现在，你看到这些姐妹们，你看这个诗伟姐妹，对不对？我们的清新姐妹，你们大家想到她，还有我们的肉丝姐妹，她今天有病，我们为她祷告啊，今天没来到我们中间。那还有我们的秀英姐妹啊，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在饭食工作中侍奉的姐妹。我们也看到敬拜，在敬拜中带领我们敬拜的姐妹，还有很多那些关心别人的姐妹啊，你看到他们在生命中那种表现，那种流露，让我们想到上帝的爱。你们带我信主的也是一位姐妹，那这位姐妹根本就不懂不识字的。我1989年逃到她的家中啊，那是我生命中遇到了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坎坷，就是89年我参加了六四，被政府通缉，我就逃啊，逃了半年，终于逃到了中苏边境。就在中苏边境，我躲在这个女人的家中，这个妇人是信耶稣的，当时很少有人信耶稣，他就带领我信了耶稣。啊，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带信耶稣，这是上帝的恩典，你们，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珍惜你家里那位妇女，那位姐妹，那位女人，对不对？不管是母亲，是妻子，还是女儿，啊，都要珍惜他们，爱他们。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叫才德的妇人。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选自箴言书31章10到31节。我们先把这经文读一遍啊，弟兄姊妹读一遍，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好不好？我来读单数节，啊，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姊妹读单数节。他这从10节开始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的。他做细麻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你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圣经没有用美貌的妇人来称呼姐妹，圣经也没有用这个有啊这个有能力的妇人，或者是有金钱的妇人来称赞姐妹，圣经用了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看来圣经跟中国的文化不太一样，圣经很强调女子的才华和能力啊，才华和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有五种的能力。我们看有什么样的能力呢？第一种，她有家庭生活的能力，她可以把家相夫教子治理得非常好。第二种，她有处理情绪的能力。你看到才德的妇人，整个这22节的经文，她没有发过脾气，对不对？她没有发过脾气，所以发脾气的妇人是愚妄的妇人。啊，你要记住啊。第三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她在处理所有的人，她跟丈夫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跟婢女的关系，她所管理的人的关系，那么甚至她跟神的关系，我们看到她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在人的一生中，你要记住，关系非常的重要，这个英文叫 relationship， 对不对？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申请我的转学，我的博士学位在转学的时候啊，我转到有几个神学院，我发现他们跟我谈的时候都要需要我再补一门课，就是关系学啊，关系学，这个很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与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 那与人的关系一定会有问题。所以第五种，他有激励配偶的能力，他没有去批评配偶，他只是激励他啊，激励他。我们看到整个的这22节的经文，我看到他的配偶没做什么事，对，他的配偶就坐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对不对？没做什么事，就一直在坐着，我们没看到他帮老婆做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主要讲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在箴言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就是第31章。箴言书有多少章啊？用这么告诉我啊，31章，一问就瞪眼睛了，不好好读圣经啊。31章有多少节啊？你看还是不知道。31节，你说写着的嘛，我刚才都读完了，对不对？31章有31节的经文，其中从第10章开始是讲到了一个才德的妇人。那么我们知道在31章是圣经写的是利木伊勒母子训子的箴言。利木伊勒是一个国王，他的母亲教导他儿女的箴言。那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是母亲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应该怎么做一个君王啊，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一些的事情，面对贫穷，面对一些的啊，这个不同的意见。那等到第十章的时候，就是利木伊勒王对女人的称赞。那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呢？我们知道是圣经中女妇女的典范。当然我想在利木伊勒王的心中，她的典范是她的母亲，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听说一个成功的人后边必然有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很多并不是妻子，而是母亲，你知道吗？母亲在你一生中影响甚巨。那么利木伊勒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可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是以智慧著称的。我们称他为，有的人说利木伊勒王就是所罗门王啊，就是所罗门王。那这个所罗门王是一个智慧的君王啊，智慧的君王。他写了箴言书，箴言就是整个的箴言这卷书和传道书，这两个智慧书都是出自啊这个所罗门的手笔。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首先看到说这位母亲是向上帝许愿生的一个儿子。利木伊勒是他的母亲向上帝祷告，像撒母耳一样，上帝赐给了这样一个儿子，他就把这儿子交给了上帝。他做君王，作为君王的母亲，他没有告诉儿子你怎么样去夺权，怎么样去专权，怎么样去治别人，他却教导他你要做一个仁慈的君王，智慧的君王。所以你看一个母亲多么重要啊。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记载了一个伟大的母亲，也可以是说很多妇女圣经中那些典范妇女的形象综合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所做的一切。她首先使丈夫有益，使家人饱足，她操持家务，她分派工作，她分配食物，她勤劳勇敢，勤劳智慧，她心存仁慈，周济穷乏的人，然后她伸手帮补困苦的人。所以她是一个，尤其他跟神的关系，他是个敬畏上帝的妇人。所以整个圣经让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他赞美了一个女人赞美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跟我们中国人的美女形象不太一样，他没有写她长得如何。你看我们中国的诗歌描写女人，首先从外貌或者身材来描写，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到我们中国人一描写一个妇女，她首先从外貌来看，所以中国人喜欢用外貌来判断人。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耶和华看人看内心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告诉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找对象不要看人的外貌，要看什么？你看不到内心的，你怎么能看到内心？对不对？你要看家庭。这是我父亲的教导，家庭 family， 家庭什么样儿女就什么样。 人看不到内心，但是神看人是看内心的。人看人找对象，看家庭，看外貌，被外貌吸引的很多的苦处在你的婚姻中。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整个的箴言这二章我二十二节，我们称它为字母诗。什么叫字母诗呢？我们看到说这二十二节总共从十节到三十一节，总共多少节？是二十二节。那希伯来这个语，希伯来语啊，总共是二十二个经文。英文多少？二十六个，对不对？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A， 最后一个呢？章 Z 啊，我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中国大陆姓张的来到美国排名永远排在最后，你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你是 Z 啊，你要在台湾就好了，咔加 C 在前面，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那么希腊文有多少呢？希腊文是从阿法到 Omega， 也是字母从一到最后。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是二十二节的经文，二十二个经文就是希伯来的二十二个经文，而从 Aleph 到 Taf。这个通，他就比方说他第一个字母是 A 打头的，第二句话就 B 打头，第三句话就 C 打头，他一直到最后。那这个比较利于记忆，也比较利于朗诵，还利于歌唱，还利于歌唱。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呢经常来唱箴言三十一节。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最会教导孩子的就是犹太人，你看到没有？他们的孩子从小教导就是自立的。你看到犹太人的女孩子，犹太人的男孩子，他们从小要教导自立的，这个是母亲的训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依靠她，心里边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你要好好读这些话，我觉得好美的宣告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倒在妻子的身上，对不对？中国的贪官很多都是因为妻子贪嘛，啊，老公，你看人家捞那个房子，人家捞那什么，完了，老公就得去捞，捞回来怎么样？跌倒了，对不对？你看到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啊，她是指丈夫有益无损，才德的妇人。这里这个才德原文的意思啊，不是美丽啊，不是美丽啊，它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是指一种力量和军事上指挥的能力，战士，原文是战士的意思啊。所以好像如果你读原文，圣经中的妇女的 model 是女强人哦，你知道吗？她是女强人的，不是像咱们中国的林黛玉那种啊，很这个柔弱的，对吧？天天抹眼泪啊，天天哭，你又不在意他了，你哪句话又伤了他，他也不跟你说，然后他自己瞎想，花掉下来也哭啊，这个树倒了也哭，反正总而言之，他不是这种形象，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他可以拥有指挥官调兵遣将的能力，他可以拥有军队的战力，所以这个词常常用在军事上。所以他在家里面好像是个指挥官，对不对？啊，很特别。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我们的姐妹是不是家里的指挥官呢？我们也是，我们就指挥丈夫，就特别会指挥丈夫。你应该这样做，你看的。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妇人没有指挥丈夫，她管理所有的家务。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就是表示才德的妇人不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大多数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学习做才德的妇人，啊，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珍珠是表示财富的象征，珍珠、玛瑙、黄金都属于财富的象征，就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超过一切的财富，超过一切的财富，她这是一个对比啊，对比，她的丈夫心里面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她的丈夫是依靠她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我们尤其我们做姐妹的想，你现在你的丈夫有多少事情依靠你？你告诉我，如果他什么都不依靠你，你在这家就可有可无了。你都要知道，你的丈夫心里面依靠他，他首先他爱你，佩服你， 啊，他愿意把事情交给你，交给你来做。像上帝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上帝造女人就是为了帮助男人。你要定，有的姐妹们不服气，说我不是帮助我，我们家都我说了算呐。我们中国大陆的教导是女人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尤其这个有的姐妹厉害的就什么半边天呢？我们家我几乎都全顶啊，你知道这个就很累，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让丈夫心里边依靠你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你全顶过来啊，全顶过来，而是你使丈夫放心。啊，使丈夫放心。你看，他说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从希伯来的原文来看，这个依靠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是不是依靠？不是过去依靠，是不断的依靠，持续不断的依靠下去啊，持续不断依靠下去。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说他必不依靠他，必不缺少啊利益。必不缺少利益。那这个利益呢，在原文中也很特别。这个利益呢，是指掳物，原文是裸物的意思，好像一个母狮子出去了，掳到一个兔子回来给孩子吃，对不对？好像一个母老虎出去了，不是老虎，不是母老虎 ，sorry 啊，这个我这个这是一个啊。这个很合适圣经这个对这个姐妹的，她是狮子老虎一般的敏捷勇敢，因为是战士嘛啊，她就掳回来了给家人的需要。好像一个大鸟出去了，她抢到了掳到了一个这个蚯蚓，她没有自己吞掉，她乖乖的飞回来，然后来喂养那个这个呱呱待哺的这个小鸟。你要知道，这个是很美的一种图画，对不对？所以那这个掳物呢，还有一个解释说，这个妻子因为她勤俭持家，她的掳物她不需要丈夫的掳物，这是另外一种解释。这个就是在中世纪犹太著名的解经家叫拉什啊，一个拉比，他说的，她的丈夫不缺少任何的好处，不管在钱财上，在什么，她都享受着。研究妥拉的果实，这个妥拉就是律法，就研究圣经的果实。她的丈夫是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圣经、读书、帮助人，在城门口来处理一些的纷杂的事物，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特别，她不需要丈夫有非分之财，就是犹太拉比的解释。她不需要丈夫有非分之财，这个裸物用不正当的手段拿来使家里过得更不一样的生活，这个财多的妇人不需要的啊，不需要的。她需要的丈夫是一个坐在城门口与长老们来谈论我们城里的大事，他们来仲裁很多的纠纷。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古代的城门口是仲裁纠纷或者宣告一些大事的地方。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电影啊，那个罗马那部电影啊，罗马讲到罗马，你看有一个人那时候新闻官呢，每天在城门口来播啊，这个凯撒怎么样了，凯撒怎么样了，对不对？那个就是城门口，在那里仲裁或者宣告一些大事情的地方。所以她的丈夫是这样子的，所以她就使丈夫非常的在社会上被尊重。她的丈夫被尊重，不仅因为她丈夫的能力，这里边记载着因为这个妇女的美德。所以圣经怎么说啊，才德的妇女是丈夫的冠冕啊，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大陆的姐妹们，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这种斗争哲学的文化中长大的。我们在家里面看到我们上一代的母亲对父亲都是管的，有的管得挺严，所以我们也学习了管，我们没有学习尊重相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学习怎么做圣经里的妇女。当然圣经里有很多的妇女也不是我们的榜样啊，有些妇女跟我们今天的也是很像的。你比如说圣经中有一些妇女，比如说亚当夏娃就引诱亚当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使他犯了错误，对不对？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的妻子使所罗门偏离了真道啊，因为所罗门做君王，嫔妃有3000人啊，娶那么多太太，一定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就再爱一个不好的就麻烦了，所以他就所罗门就离开了真道，后来对不对，使国家最后 下一代就变成分裂，这个国家就出了问题。我们也看到约伯在受难的时候，约伯的妻子没有给他鼓励，反而冷嘲热讽说，你还信神吗？你忘记他死了吧。所以约伯在最难的时候，他的丈夫他的妻子给他落井下石。我们也看到那个叫耶洗别的王后，他却鼓励他的做国王的丈夫去霸占别人的葡萄园，草菅人命。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个姐妹，一个好的女人，不管是国家领袖的妻子还是普通家庭的主妇，一个好的妻子是给这个国家给这个家庭带来祝福的，你们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要记住，你结了婚了，很快就成为母亲，做母亲这个角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词。我觉得里边当你想到母亲，你就想到勤劳，想到忍辱负重，想到爱，想到施舍，想到给予，想到温暖，想到安全。你想到这个词，你会想到很多美好的词放在她的身上，放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说，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妇人啊，我们往下看一段啊，这里来看这个怎么样是叫愚昧的和智慧的。圣经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读过箴言书，我盼望你去读，不仅读，你最好能够背下来，因为它朗朗上口，箴言里边全是哲理，全是哲理，是我们人生的哲理。他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那才德的妇人肯定是智慧的妇人吧，对不对？他建立家室，那欲望的妇人却伸手拆毁。那我们看到什么叫智慧的妇人，这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看到有些区别。智慧的妇人和欲望的妇人的对比，那你看到愚昧的妻子呢，她盯着男人的缺点，老是生气啊，老是生气。智慧的妻子呢，欣赏男人的优点，总是开心。因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你看他缺点，他的缺点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你表扬他的优点，他的优点会越来越多。第二点，我们看到愚昧的妻子呢，不分场合的与男人争吵，让男人丢脸难堪。那么智慧的妻子呢，在外面总是给足男人的面子，私下里可以交流不同的意见。那往下看啊，愚昧的妻子呢，不停地唠叨那些陈年往事，智慧的妻子呢，与男人一同憧憬美好的未来。啊，这个很不同啊。我们再往下看，他呢说，这个智慧愚昧的妻子呢，抓住男人的过错不放，男人不会没有过错的，一定有，女人也会有过错，但你抓住不放就是不智慧。那么以为自己看透了男人的本质啊，那么智慧的妻子呢，总会设法的来原谅自己的男人，把男人比作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去呵护啊，去帮助。你再往下看，愚昧的妻子会说你给我滚，智慧的妻子说请别不要离开我。我们请问有多少姐妹跟弟兄说过你给我滚的，举手，勇敢一点，勇敢。我发现 Lisa 勇敢，后边还有一位勇敢，当然这是在爱的里边说的，你滚滚滚，这表情不会愤怒，滚不会，对不对？那个有一个人说你给我滚，一个妻子丈夫说能不能说的文雅点，那个姐妹就踹一脚说行走吧弟兄，你看这就是文雅一点嘛，对吧？这个可以文雅的，是对吧？这是可以文雅的。所以我们刚才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想一想，你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做个欲望的妇人，其实很简单，欲望的妇人就是按照自己的脾气去行了，智慧的妇人就学习沟通，学习沟通，他一定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但他学习沟通啊，沟通。我们的夫妻营我们都会学过沟通，一会儿师母会给我们补充怎么去沟通啊，怎么有口里边有仁慈的法则啊，沟通非常重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会遇到误会，遇到不同意见，重要在于沟通。如果你不愿意沟通啊，那你就很难这个解决你心里的那个问题。所以夫妻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智慧的妇人是主动沟通的啊，智慧的妇人不跟丈夫耍脾气的。你知道男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倔，他需要一个台阶，男人是 比较讲面子啊，你知道吗？他需要个台阶，很少看到男人先认错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那姐妹们，如果你给他个台阶，他不就下来了吗？对不对？你要不给他台阶，你把他越垒越高，越垒越高，最后他啪嗒就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要学习给他们的台阶，给他台阶。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啊。第二，这是女人的自尊，她的自尊是表现不仅尊重自己，也尊重自己的丈夫。第二，我们看到才德夫人的自强，这段经文非常的美。第十三节开始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处运粮来。哇，这个了不得。昨天我们有一位同工啊，他做生意缺点钱，太太就回国了，回国了就跟同学们说，我丈夫好像缺点钱。哇，这些同学们都好多小富婆哎，啊，爸妈就这个十万那个几万的就借给他。然后我说，你瞧你这妻子多好，就是像商船从中国运粮来，来帮助你做生意。他说感谢主，感谢主。你会看到说，哎，多美啊，这妻子像商船一样的从远方运粮来，不像我们今天的妻子拿着丈夫的卡刷刷刷，你知道吗？什么名牌刷什么。跟丈夫吵个架就直接刷卡去，对不对？刷死你，叫你跟我吵，我叫你难受。你看，不是的，这智慧的妇人不是刷的，她是运粮来。这种女人我也喜欢啊。未到黎明的时候就起来，天还没亮就起来。我就想那个男人干嘛呢？睡觉呢，睡觉呢，你知道吗？天没有亮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你看他多会管理，他多么勤劳。我就想到天亮没钱就起来，我想到就是我的母亲嘛。哎，我小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的母亲就已经起床了。我们东北那时候我们睡炕，这一炕是我们家是七个孩子，加上我父亲母亲还有我奶奶，十口人在一铺炕上。你知道这个家多团结，你想想，奶奶最炕头啊，然后妈妈挨着奶奶，然后爹挨着妈，然后我们这边就咔咔咔咔下来，大哥二哥三哥。哎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母亲奶奶就起来了，两位妇女外边就开始做饭。你知道中国东北人吃饭啊，早餐是最重要的，他晚餐就随便对付，大碴子稀饭加点咸菜就可以了。所以中国东北人的食物比较适合今天的时尚，知道吧？早晨要蒸馒头，如果有面的话，我们小时候那面粉很少，就烙大饼子，就那个贴那一锅圈的饼子，然后里边做一锅菜，那母亲要切呀、洗呀、贴呀，然后我们在里边就听到那个外边的风匣呱嗒呱嗒呱嗒呱嗒那种声音，你会想到什么？哎呀，安全、温暖、美好，这个就是家的声音、家的味道、家的感觉。而且东北还很冷，要冬天的时候，我的母亲这边做完饭的时候，立刻就进屋，把我们所有孩子的棉裤、棉袄都塞到我们的被子里边去，温暖一下。等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母亲帮我们穿上的时候，那个裤子都已经是暖的，否则外边是穿不下去的。所以你想到每个孩子童年的时候，你想到那种美，那不是很富有的、很贫穷的，可是只要有母亲在，我们心里就有安全感，我们就有幸福。啊，你看到这个母亲，你看到她早上起来，黎明还没有到，她就起来了，她就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她想得到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臂膀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熄。她手拿着捻线杆，手把着纺线车。她伸手周济困苦的人，伸手帮补穷乏的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啊，这个母亲好伟大。这个母亲不仅会管理，这个母亲爱自己的儿女。当天还没有下雪的时候，就把孩子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冬衣都准备好了，让孩子不会被冻啊。然后呢，他不仅如此，他还有非常的有仁慈的爱心，他张手周济困苦的人，伸手帮补穷乏的人。他看到穷人，看到那些缺乏的人，他就伸出他的爱的手去帮助他们。 他没有因为他的地位的悬殊，他瞧不起那些社会低层的人，啊，他是一个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他没有如此。我就想到我的老师于立功牧师，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于牧师是走了已经快十年了，八年了。于牧师走的时候是九十岁。如果他活着，今天快到一百岁了。那他回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牧师，在山东，在那个年代啊，年代就义和团那个年代啊，他的母亲是牧师，你想多大压力？那个牧师你要记住，当时叫先生的，他的母亲叫先生，大家都称他叫女先生。女先生，我妈妈有个外号叫三先生，因为我爹是老三，所以我妈叫三先生，就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叫先生。那么于先生，他于牧师的母亲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不管早上中午啊晚上，他两顿饭，那时候没有三顿饭，就早饭和晚饭啊，中午是不吃饭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富有。他一定要让孩子们告于牧师，你到门口去看看有没有讨饭的 homeless， 如果有，这家里的第一碗饭要给门口那个讨饭的人，不问他男女，不问他老幼，不问他什么原因，只要他来讨饭，这第一碗饭是给他拿去，然后我们再做谢饭的祷告啊，我们来感恩。我就想到啊，这前几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印度的一个事工，叫做一把米的事工。你们看过这个微信？谁看过？举手。一把米的事工，有没有看我转给你们？哎呀，我看了特别的感动。一群妇女，母亲，他们是做饭的。每一天做饭的时候，他们抓出一把米放在旁边。啊，这个事工已经100多年了。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一把米了，生活条件好一些，就是一碗米了，甚至一勺米了，一瓢米了，他就放在旁边，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金钱。那这些姐妹们就把这一把米，到一个礼拜啊，就到了教会，就把这一把米奉献给教会，教会就把这个米就卖掉，来传福音，来做神的事工，帮助穷人。你看到没有？100年的施工过去了，那个周围的那个城市和村庄，我看90%的人都是基督徒，很多因为这一把米的施工，他们蒙福，他们得到过恩典，所以他们就纪念。后来他们信了主了，也同样快出那一把米来放到上帝的殿中。我想这一把米比我们多少的金钱都讨上帝的喜悦。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多伟大的一些妇女，他们非常的伟大。这个施工100多年过去了，因为他们想到穷乏的人啊，所以想到穷乏的人，所以才德的妇人，我们看他有家务的能力啊，他毫不认为自己出身高贵或者家中有钱，他自己是高等教育的，他亲力亲为的来帮助家里每个孩子的成长。我就想到了这个将卫斯理的母亲啊，威斯利母亲总共生了19个孩子，厉害吧？所以很多姐妹们生孩子都犯愁，别犯愁，人家20年之内生19个，20年之内生了19个孩子。那么这19孩子，因为当时的经济条啊、医疗条件不好，他啊夭折了9个，他还剩10个。所以这个叫苏珊娜的姐妹带领10个孩子从小来读神的话语，相夫教子，后来丈夫早逝，她就作为一个寡妇带着10个孩子，每一天她带着孩子读圣经。孩子，她说孩子不可以闹，不可以闹取得任何的东西，只要他闹就不会给他任何的东西，他必须祷告才能得到东西。后来你知道她培养出了江卫斯理、查理·卫斯理，这两位最伟大的牧师。江·卫斯理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对不对？你要想到江·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写了很多的诗歌，才华横溢。一个母亲，还有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牧师我们熟悉的，我讲这个江·卫斯理不太熟，唐从容你们熟悉吧？有知道唐从容牧师的兴趣吗？也不多呀。上网去读一读，听听唐牧师的讲道，虽然有的时候会很严厉，但是啊， 真的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的教导。唐牧师也是父亲早逝啊，母亲把他们这七个不是九个孩子啊，这六个孩子，唐牧师老几啊？唐牧师是老五好像啊，培养都是博士。那唐牧师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那一个寡妇，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本书叫《陈芝娘的故事》，他的母亲叫陈芝娘，一个福建人的后裔，独立的来带领六个孩子在印度尼西亚那么艰难的环境长大，所以把孩子都培养读了博士，做了医生啊，做了大概四个牧师，两个医生，六个孩子，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伟大的母亲。了不起，对不对？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刚才说，从教育孩子从小敬畏上帝，是这个才德的妇人很重要的一点。他以身作则，做了榜样，让孩子们来学习。并怎么样？记住啊，你看这样的母亲，他的儿子是不是很早就想进入婚姻？他想娶这样一个有美德的女人，建立家庭。很多的孩子不结婚呢，不怪孩子，怪你们夫妻啊，天天吵，天天吵，吵的孩子敢结婚吗？你知道吗？吵的最后孩子就不想结婚了，觉得进入婚姻有什么意思呢？这么打，这么打，我的父母就这么打过来的。你要记住，你要想你的儿女千代万代的蒙福，姐妹要做智慧的妇人，要做有才德的妇人。那弟兄呢？要做负责任的弟兄，有爱的弟兄，对不对？这很重要啊。所以家庭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家族的延续就在你今天。所以今天年轻人啊，或者你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就要跟主立志，我进入婚姻，我就让我的妻子就按照这二十节去做。那我们的也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做弟兄，对不对？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立志。有的人呢，谈恋爱的时候发现了男女有点毛病啊，有点这个，那我们就觉得不着急。有些姐妹说，等结婚，你看我慢慢收拾你，然后我们就收拾收拾，收拾了一辈子，最后把自己收拾的很早就收拾成黄脸婆了，然后就有的就离婚了。怎么能收拾呢？收拾不了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姐妹呢，会选择做斗牛士，你知道吗？斗牛士，你知道他的动作就激怒牛，他用一种红色的东西激怒他。然后他在斗的过程中来让观众们感到血液沸腾，欢呼惊险，知道我们很多的婚姻就跟斗牛跟斗牛士一样，就这样的惊险啊。但是这不可取。我觉得姐妹们应该做什么？牧童，你看那中国古代那老子那画那个牧童骑在牛身上吹着笛子悠闲的走，他让牛停牛就停，让牛走牛就走，让牛蹲下他就蹲下，因为他要下来嘛。这个就是好的妻子，聪明的妻子啊，聪明的妻子，智慧的妻子很重要。我们看到第三点，这个妇女也很自爱。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她自尊自强自爱，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你看她手非常巧，她的衣裳是细麻布和紫色布匹做的。我们知道圣经一谈到紫色布匹，我们就知道那是君王的颜色，对不对？只有君王才能用紫色。她手很巧，她自己来做绣花的毯子，然后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的衣服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你看到没有？虽然她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读到这个女人，这时候我们才读到她是有地位的女人，她穿紫色的衣服，当然我们也知道她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嘛，她的形象嘛，对不对？利木伊勒王长在皇宫，然后她后来接做了君王，那她的母亲是这样一个典范，她当然知道在写这个才德的母亲的时候，才德的妇人的时候，很多的形象来对她的母亲，对她的影响。所以你会看到马太·亨利说，他自己穿着高富贵优雅，是细麻布紫色做的，与他的地位和身份是相称的。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为众人认识，是因着他妻子的美德。哇，了不起啊！丈夫啊，应该被称为才德妇人的丈夫，他没有名字， 并没有说到她的名字。我们很多时候姐妹很优秀，我们教会一谈，有时候又把姐妹放在前面，有时候弟兄听着心里不是很舒服啊。比如说我们说星星的丈夫啊，戴维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讲的？我们很多姐妹会这样讲，对不对？石伟的老公啊，俊哥啊，我们也会这样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这姐妹交往的多，常常说话就出来了。其实也是正常的。圣经也说啊、那个圣经里有很多的姐妹也不在前面，百基拉、亚基拉，对不对？那百基拉是男的还是亚基拉男的？我也忘了，你们告诉我啊，糊涂了吧？百基拉男的是亚基拉男的，百基拉是女的，亚基拉是男的。百基拉、亚基拉，你看常常姐妹在前面，你知道吗？这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爱主，他是好的榜样，对不对？那感谢主，不用担心嘛，对不对？我们姐弟兄们连这点胸怀都没有吗？以后就告诉我，就是谈见的丈夫就完了，不要说丈夫里的妻子，这一样的有什么关系？我到他们神学院，人家介绍老师介绍就是谈见同学的丈夫，也没名字，其实是干嘛的？那没有关系，所以弟兄有点胸怀啊，有胸怀。在衣服上，我觉得姐妹的衣服我们可以讨论。在圣经中讨论到姐妹的衣服，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哦。你看她穿的就是得体，适合她的身份。在今天，在一个流行的衣服的情况下，有时候教会弟兄姊妹穿衣服还是真的是要有一些注意啊，要吃个圣经的要求啊。比如说你主日崇拜，我觉得姐妹们还是要穿的端庄一点哦，或者合乎你的体统。你穿太短的裙子就不太合适。如果穿的太短的裙子，你站在台上在敬拜，我们大家在底下往上看就不太合适。你如果你长得比较丰满，穿太瘦的衣服也不是合适。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穿的比较这个瘦，就一敬拜一举手，衣服上去就下不来了。那我们大底下就很尴尬，我又不敢抬头了，就也不看了，就祷告了，怎么办？有的时候这衣服得体很重要。那什么样的衣服得体？彼得在彼得前书有教导的啊，彼得怎么说？不要以外面的变法变，待今世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这在上帝的面前极为宝贵的。我觉得有几点是很重要的啊。第一个，基督徒的妇女穿着首先要保持自己在丈夫面前的形象和吸引力，丈夫喜欢什么你最好穿什么，丈夫喜欢什么颜色你就穿什么颜色，你一穿他就高兴，他不喜欢什么颜色，不喜欢什么样，你偏穿那样，他一看他就难受，知道吗？你为什么不讨他喜悦呢？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二点，适合自己在家庭中女主人的角色，母亲的角色。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穿衣服，你的母亲怎么穿衣服，你就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第三，在工作岗位的时候，与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的职称相称，对不对？那你说我做牧师的，我们就这个穿着奇装异服上来讲道，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对不对？那我们还是表示对人一个尊重，打个领带。那如果你在美国，你我们住华盛顿，在华盛顿你看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从那个白宫国会各个大公司走出来到餐馆的人都是西装革履带着领带的，他有要求，他不可以穿着牛仔裤你进入到国会殿堂，他就是有这个要求，对不对？那你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务员，对你就是有要求的，这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同工啊，热点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穿的整洁一点啊，没有关系，而且很重要。所以因为我们给人家看说啊，这是一些教会服侍的同工，否则你穿个牛仔裤他以为你是莫道勇呢，对不对？他就不找你了啊。我就爱穿这个比较这个正式的到教会聚会。有一次我到，那时候我刚信主，到东部的一个教会聚会，我说是很正式啊，就很多人就找我，你是长老吧，那个厕所在哪里？我哪知道，我也第一次来，我说我还想问你呢，你看这个你穿这么正式你就认为你是了，对不对？很重要啊。然后那个教会人也多，一看我穿那么正式，以为我是教会的同工，没人理我。其实我是新来的朋友，也没人理我，没人登记。你像你们来新朋友，我们都有个登记表，然后我们打电话给你，我们请你们一起吃饭，中午那个、都没有。结果对面坐一个吃饭的人，坐在我对面，他就看着我说：“你是长老吧？”我说：“我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长老？”他说：“因为我第一次来这教会没人理我，我就祷告说，如果第二次来没有个长老坐在我对面，我就不会再来的。” 他说你看你就坐在我对面，那后来我成了长老，对不对？那后来他也成了长老，他做了牧师。你说特别，这人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你看上帝就很奇妙，把我们带到一起。所以一招很重要，但是一招并不是一个妇女最重要的，这个妇女还有什么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这句话我很感叹，她不仅她有能力，所以我们能力和威仪是比我们外边的衣服还重要啊，就是讨上帝喜悦的妇人，她的能力从上帝来的荣光和威仪很重要。所以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她就喜乐了。所以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乐，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开口就发智慧，身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妥拉。妥拉就是律法，原本是妥拉的意思，就是律法的意思。这个，所以你看，所罗门一开始的时候，箴言一开始就是母亲教导儿女们的法则。那这口中的仁慈怎么来交流呢？我们需要有技巧的。那今天请师母从神学院读这个，他主要读心理学，读这个，最近跟我谈，我觉得这很好。我今天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保持我们口中的仁慈。来，请师母，大家掌声鼓励一下，给他点时间。我的师母是才德的妇人，特别会读书啊，20几岁就读完了博士，现在接着读。麦克风来，请麦克风给我们，给那个一二号、一号、二号那白的，对，好了，任何一个都可以。好，谢谢。test。
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多朋友很久不见了啊，非常想念大家。这两天我看到牧师在准备这个星期的讲章啊，我看哈，这个讲章题目是《才德的妇人》，是讲这个箴言31章啊。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很熟哈，我也是蛮熟的，以前也曾经在母亲节讲过这一章31讲，但这次我又重新读了几遍。而这次呢，引起我特别注意呢，是其中这一节，就是31章26节啊。这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26节。
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谢谢大家。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才德的夫人真的是非常的能干啊，里里外外一把手啊，样样事情她都能搞定啊。那我看到这一句话，我就想啊，她到底所有的这些能力啊，所有的啊这个这样的果效啊，它关键在于哪里啊？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这个好像很特别，因为你想，她那个起早贪黑啊。这个做各种各样的活儿呀，里里外外，好像有的想，这我也能做，那个我也能做。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尤其我们这姐妹这里有非常多能干的哈，很多好像都能干。但我看到这一句话，我讲了，哇，这句话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一点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我在想，这个点好像是很难做到，但是我就想，她这个智慧的夫人，这个才德的夫人，她能做到这所有的这一切，我想这是她中间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看那个雅各书上有一句哈，就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妇人在跟她丈夫相处，儿女相处，她的员工啊，就是婢女啊，这个一些仆人相处的时候，她沟通方式不是那么好啊，她的这个讲话各种的这个语气啊，她的这个肢体语言啊，让人感到啊，她不是那么友善啊，这个不是那么公平，或者所有的在沟通方面。有很多问题，你想他还有这样的成效吗？可能他的儿女会离他远去，夫妻关系可能会紧张，可能他的员工很快就跳槽了，是吧？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所以我想这个智慧的夫人 他一定有他智慧的沟通。就智慧的沟通呢，有两个方面啊，我想一个是内容讲的是什么，另外就是方式方法。就是内容刚刚就说了，他口中出来的是仁慈的法则，牧师刚刚说的法则就是其实就教导，就是妥拉，就是神的，他这是旧约的里面 一章书嘛，就神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很多的教导，所以他这个教导呢，而且他有个核心，不是这律法主义法则，就是仁慈的法则。他这个所有的法则，他的核心什么？仁慈呢，就是爱。所以他这个就是非常平衡的，他又有这个法则啊，又有仁慈。所以这个你看，他就是内容和方式方法都非常的做得好啊。当然他也是神造之物哈，也是个罪人，也不说他完全，但是应该说他做得非常非常的理想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我在想，真的我们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信主也很多年了，或者人各种各样的鸡汤也喝了不少哈。那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一直想改变，很多夫妻营啊，恩爱营啊，也参加很多，也有一些操练，为什么还是会碰到很多问题？所以这里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可能还可以继续努力，就是我今天要讲一些就是有关于方式方法，就是有效的方式方法，就看看是不是这一点我们这方面有点欠缺。好，就是我们就可以看从神的教导里面，我们看一下神和人之间的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神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看Genesis 创世纪三章九节，那边是那个故事我们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啊，就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神禁止他们吃的果实，就是那个智慧树，就是能够分辨善恶的树上面的果实，神是说你们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你必死。但是他们就违背了神的法则，他们就吃了。吃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儿呢？大家有没有记得？他的什么变明亮了？他眼睛就变明亮了。然后他就是看到什么？就看到自己赤身裸体。赤身裸体呢，然后他们去弄了一些什么树叶哈，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树叶，做了一个小裙子，把自己的我们说私密处围了起来。啊，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意义，其实可以展开来的，没时间。然后呢，他们在院子里，就是那时候就有神是个灵啊，他在这个院子里经常走动，他们就听到这个哗哗哗的声音啊，神来了。结果他们以前跟神可能就是坦然无惧的跟神，然后还有交通，但这次呢，他们就马上就躲起来了，躲到那个树丛什么里面。那神呢一看，哎，两位上哪去了？那神是怎么样的？全知，然后呢，全能的。大家有想神有没有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呀？
知道，
应该知道。但神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神有没有说：“嘿，你们两个给我出来！”哦，你们神也一定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儿，是吧？神是不是可以就是完全给劈头盖脑的劈他们一通啊？然后再可能就是一项一项的哈，然后再告诉他们啊，你这个后果啊什么的讲。那我们再看这个圣经中这个神到底是第一句话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一句话，神问的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哦，那我想是神明明知道他们在哪里啊，为什么神要你在哪里？就像我们人会怎么样反应哈？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人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可能说啊，你在那里 ，There you are， 是吧？我们就看这个人和神的反应。我想我也会这样做，哎，你在那，赶紧给我出来哈！你到底干啥事儿了？这个躲在那边，所以就一字之差，就是一个是你在哪里，那我们人就哎你在那里，就是一个那里，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和神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差别？我们看神遇到这个境况也是一种有点压力的，怎么一下就有点变化？神的这个他的态度是。神的态度是他愿意跟我们人沟通，哦，他 他是为什么？因为他神注重关系，这也是神创造我们人类的一个原因，是吧？他的，而且他的关注不是在神他自己，他是因为要建立关系，他的关注点是在对方。你在哪里？这样一问，就是有一定要有个回应嘛，所以这样是这样有个建立的关系。这样建立这样的这个沟通的这样渠道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看它带来是什么？安全感，好，然后是是一种平和的，我说放松，然后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合作和亲密。事实上，亚当和夏娃躲在后面，后来神一问你在哪里，亚当就乖乖的招了，是吧？就是说，哎呀，就是这个，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心里惧怕。因为什么呢？我赤身裸体，我就藏了。所以你看亚当就光光糟了。就是如果是像我们人家，哎，你在哪里？我们劈头盖脑把他那个骂一通。一般人就是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就我们叫 shut down， 他就闭口就不言了。你爱骂就骂吧，我就不说话了。但神就为了这个沟通，他神是说你在哪里？那我们人会怎么样？就是就碰到一种有点特别的状况，有压力的情况，我们就一般就是也不想沟通，因为我假设我就知道你咋回事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就会任意假设啊，你是什么什么原因？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就臆想，根据自己的经验啊，很多就是还偏见，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结果会怎么样啊？结果就是带来是怎么样？不安全感，对方就觉得不安全感，他会怎么恐惧？恐惧以后呢，他就逃避，就我们会逃避，就是有很多 flight， 就赶紧逃。然后就是或者是争斗，有的人个性比较强的，觉得我今天斗得过你，我就跟你 fight， 跟你斗。然后结果一般都是疏远啊，不是亲密，而是疏远。所以我就是说进入了一个红灯区，就是不是那个色情那个，好像就是红灯区，就是一个很紧张的这样一个氛围进入哈。然后就神的那个。那个方式会带来是个绿灯区，是一个很轻松的，可以让你就往前愿意往前走一步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个人的沟通为什么有的是这样情况，有的是那样情况。让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个左面一个是什么？温度计哦，对，右边呢家里好像应该都有啊，在美国家里什么有那个空调，好，我们来看这个左边的，所以是温度计 thermometer， 右边的是温度控制器，或者我们说温控器，就叫 thermostat。就是这两者什么区别啊？如果我们一壶水开了，然后我们把温度计插进去，沸水是多少的？100度，这个温度计的这个水银或者这个红色的这个酒精柱会怎么样？啪啪啪上去是吧？也会达到100度，所以这个周围环境100度，它也就达到100度。然后呢，如果你把它插在那个冰水混合物，我们知道我们的冰水混合物是几度啊？学科学是0度哈。然后把那个温度计插到这个冰水混合物里面，它这个一感受，哇，这个是0度，然后温度计就那个水银柱就啪啪啪下来，它也变成0度了。就你外面冰冷，它也变成冰冷了。但是温控器呢，它就一般我们设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如果属灵上方面，我们就设在一个神喜悦的一个地方哈，一个比较招神喜悦，比如说这个仁慈啊、良善啊、仁爱啊、喜乐啊，就这样一个这样的状况设在那。那温度哇，到100度，它先要去感受一下，100度了不行，我这个理想状况是72度。啊，就是72度，他就是啊，他马上就经过一些里面说这个 mechanism， 就是有一些机制，他就把这个温度啪啪啪就调一下，调到72度，哇，就很好。然后或者他就是你到了一个非常冰天雪地的地方，太冷了，然后他一感受说，哎呀，太冷了，72度比较舒服，他也通过那个机制啪啪啪就把它提升来。所以这个温度控制器就是。它是跟温度计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们要做什么呀？啊，就是如果是我是温度计，对方那个发火了， 我也马上火冒三丈，甚至还火上加油，我的温度啪啪啪也上去了，结果会怎么样呢？哦，就真是越烧越旺，可能还两败俱伤。好，如果是我是如果是温度控制剂呢，我有圣灵掌管我，我就保持在温度。那个人啊，他是发火了100度或者以上，我怎么样通过一些技巧，我今天讲的就怎么样让他这个温度往下降。或者我碰到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个人就是这个脸色铁青的，这个冰冷的态度，那我就会觉得，哎呀，他怎么对我这样，我也懒得理他啊，我也对他冰冷的，是吧？那就是我又是温度计了。那就我如果是温度控制一下，是啊，这个在神家里我看到他，即使他对我冰冷，我还是啊，就是满怀笑容的去接待他啊，这个都很难做到哈。但是我们会这次学习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什么呀？在人际关系中要怎么样？我们多少人愿意做温控系的？举手。温控系的，好多人愿意啊，愿意做温度计的。不愿意啊，都不太愿意做温度计啊，因为这个结果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啊，维持和深化这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就是一定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以那个为准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哎呀，就是酒肉朋友啊什么的，都有的时候都很表面层面的，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都很累，或者甚至觉得有的就很虚伪。所以真的目标是以爱的关系，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关系能够持久。这个爱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有圣灵的。我们知道有九个果子啊，这里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任何关系包括婚姻啊等等，它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成败的哦，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是这个啊，这个家庭背景啊或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有很多，但研究表明是两个因素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能想沟通哦，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能想起来啊，就是冲突的解决。你怎么样解决冲突？因为是就是说大家都是这个不同背景来的，肯定会有不同意见，肯定会有冲突啊。但是我这里写了，就沟通好了，你的冲突就会减少。其实沟通就是好的功能，就是预防，可以预防冲突的这样的发生。但是冲突是其实 OK 的，很多时候有危机啊，我们就说危机就转机，可能会啊，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具体是怎么做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看这个看那个，听了很多，就是但是真正的要有改变，就必须要有操练。因为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科学研究就是说，很多我们一些固有的难以改变的，是因为我们脑神经它几十年它已经有固定的这种连接方式，因为多少年受这样的成长过程这样刺激，那我们脑神经都是这样搭的，好像是有一个惯性，它就这样。所以要我们要做重新的一种沟通方式，一定是通过操练，一定是重新刺激这个脑神经细胞，它可以重新生长，重新搭桥。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脑神经细胞长得也不是非常快的，也比较慢的，就是需要不断的操练。就是今天讲好了，大家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就是必须操练。不是说听了一篇道或者经过三天的夫妻营，哎，我就应该改好了。那脑神经细胞没长那么快啊，因为你原来是几十年你中间这个已经形成的一些惯有的这个这样子一些沟通的这个习惯，不是这一朝一日就可以改过来的。所以这个这些具体要操练的这几点，我这里写了是有五点。第一点就是在讲话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负面的言语和行为。那我没有说，哎呀，我习惯了，我就爱批评人啊什么的。那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觉得批评人是没问题。但大家想想，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觉得你马上会改，还是你会有种抵触，是吧？说是很容易说，但事实上证明就是批评它的果效不是很好的。所以就是要用这种新的方式来 沟通不同意见，靠批评说啊你不要这样那样的，或者指责，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好效果，很多时候是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就是要就单单平静温和的描述来描述自己的情况。有的时候我就是批评对方，就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转过来，要来讲我自己的感受。我要批判对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舒服了，不舒服了我们一般的习惯就定睛在对方的脸上，就去指责他或者批评他。但这个方法实践证明是就是带来不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是来回到自己上，我就单单描述我自己的感受情感，就是就是说我如果觉得很沮丧，我就说哎呀我特别沮丧啊，或者会说我特别的伤心，或者是说哎呀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兴奋，就是这种描绘这个自己情感的词。我想这个经常读什么言情小说的人跟大家比较熟啊，所以咱们读那些书也没浪费啊时间。所以呢其实像要看诗歌啊诗篇里面很多大卫特别会用这些词汇，所以我们多读诗歌就会学习如何描绘自己的这种心情，这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哎呀实在控制不住，这个词儿就是好像感觉就啪啪啪就要上来的。但我们现在知道你别说普通的指责，你发火那更不得了，你肯定就是有的时候前功尽弃，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控制呢？就想如果你在锅上在那个炉子上烧一锅粥啊，你有的时候就开了呢，就一下子你因为没有来得及早点关它，一下子你看那个粥就扑出来了溢出来，你们会怎么办？要防止它溢出来怎么办？我说关火是吧？那想关火是不是最理想的呢？有的时候关火因为下面尤其是电炉子啊，那个红丝还是红的，如果就关火肯定还是扑出来的啊，甚至是煤气，因为周围的还是有铁架子还是会扑出来。所以最有效什么，把那个锅子啪一下就端离这个炉子，远远的放在那个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或不管什么的这个抗热的这个桌子上。大家想想这样是不是更好？所以这个是比喻啊。所以再一个，如果两个人在真的是这个炙热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碰到吵架的时候，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不是再吵下去，就是我在第一次讲就要说温和的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很难做，抱歉我出去一下，我待会儿再回来。那个这个和以前我如果就不夺门而出，这个比较哪一种好呢？是这样比较好，虽然比较难，但是你就深呼吸一口，然后就平静的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建立维持和深化爱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法则真是顺者昌逆者亡啊，真的是你要遵守这个法则就会有不同的果效。你真的深呼吸一口，你就跟他说抱歉我出去一下，虽然对方肯定也不高兴，他肯定是比你大发雷霆啊破罐子破摔要很好很多。而且你要说一声我待会儿回来，给对方有个安全感。那有的时候我就吓着，我不好意思，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如果现在国内有的时候什么什么玩失踪哈，就是叫失踪了，可能呢我觉得我也不论吧，真是有的时候在人在关非常难的时候，可能是已经对他的是上策了，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他觉得为了保护自己啊，为了这个生存，这也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哪一种方式更好，因为一下失踪了大家找不到，你会造成周围很多的人的焦灼啊。虽然大家可以饶恕这个哈，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建立真的是更好的爱的关系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来做？好，所以这个关键在于要了解自己的情感，然后要学会准确的表达。就每一点都要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啊，要讲透然后操练，但是今天是没有时间哈。然后第二点就是讲的时候给双方有个机会，也不是说一言堂就我一个人啪啪讲，要问对方哎你怎么感觉。好，等会儿我会这点展开了一点，就是这一点的展开要因为特别重要，就是讲关于积极聆听和自我表达。第三点就是说不随意假设也就是这样的很会容易有偏见或者误解。然后就是我们要注重对方的意图，有的时候对方虽然发火了，我们在想哎呀可能他还是好心的， 他可能是意愿还是为了好的，因为他也克制不住。因为我们这样想，我们才能做控温剂，是吧？哦，控温器就是温控器，就是要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我只有这样想，温度才会下来。我如果一直把它往坏的地方想，这温度不是就居高不下嘛？所以这个就是要把它往好的方向。哎，这样想想，哎，他以前啊，上次他给我买了花，他又做了很多外面的活儿，或者说这个妈妈教育孩子很辛苦，每天做饭，就是会想到他好的地方，可能一想自己的能够。就去感恩一下，这个气儿可能又下来了，所以就随时感恩。这几种方式都是为了把那个温度调下来，是吧？那温控器怎么做？就是要这样一步步做。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建立合宜的健康的界限。这个呢，有点最好就是很早就做好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防不胜防。但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我们开始学会怎么做，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或者预防一些误解和不必要的冲突。所以最后就是这个，我们还要牢记这个目标，就是要带来给人安全感的这种沟通。好，这接着就是那个积极聆听和自我表达啊，这对吧？
时间到。来，我们读一遍，把这个几个把这边读一遍好了。我们这个积极聆听和自我表达，啊，
你问问大家要不要讲话？要讲完的，大家举手一下；讲完的要举手一下。好，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啊。
我给他十分钟，讲了半个小时了，已经。
对。那就积极聆听呢，就是要确定让对方知道你在聆听，因为如果他在讲话，我就在这个不吭声，对方不知道我是一个耳朵进了一个耳朵出，是吧？所以要让对方知道我在尊重他，我在积极聆听他。我们要有两种表达方式让他知道，一个就是要重复和归纳对方的话，哦，就是您的意思是，是今天早晨是吃。你要吃这个豆浆吗？他说，哦，不是，我要吃小米粥。好，你就是要这个，就说明当时在听他的话。啊，我待会就结束了，我要问你们的哈，今天听了什么。好，第二就是描述和感受到的对方的情感，我们就要感同身受。这第二点是很难的，就是要有人说，哎呀，我有的人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以前就是他发，哎，你发什么火？我们就说，但是我如果描述，哎呀，你看你火气很大哦，哦，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喝杯水吧。这个挺讲起来容易啊，都不太容易。但是我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叫反馈，一个是言语反馈，一个是情感反馈。这个如果大家能够掌握这些基本功的话，真的是在你生活的任何的领域都会，我想非常的得意的。所以另外刚刚是讲对方，我要知道对方，了解理解对方。那讲自己，我要想希望对方理解自己，那就是个自我表达。就如果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个对方，如果比如发火什么的，我如果没学习，我就想起来我就哆嗦，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来就是平静的说出来，就说不对人，只是讲什么事情什么情形让我感觉什么样。或者我就说啊，如果这孩子经常晚回来，我就说我就说，哎呀，你这个这么晚回来我很担心。而不是说他一进门就噼里啪啦的把他劈一通哈，就说，然后呢，这点有的时候就是我做到这一点好像也不错，但是我们后面加一点，说我需要你最好10点以前回来，就这样加一句。对方我们就没有点指责，只是像我讲我自己的表达，所以大家可以就不指责对方，只讲我。对方决定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他自己去会想。其实人就是将心比心，他看到我就是这样的跟他沟通，他自然会有改变。这个就是要相信这个过程，这是要凭信心的。所以这个刚刚还有一点我说要展开的，就是设定界限也是非常难的。这个叫 ACT， 要 act。 因为就是好像英文的意思好像就是行动啊，这个具体怎么做。 act 就是英文就是就是这个 A 打头的acknowledge the wants, feelings and wishes， 就是认可，要首先要认可对方的需求、情感或者期待，就是表现出我们尊重对方。就是我们这个温控器首先要感受到对方，是吧？我这个温度太高了，首先要感受一下，然后呢，我来那个我这个 调节机制就启动了，我要表达我的界限哦，就是说比如说我或者某某事不是用来怎么怎么样，我不是你的出我就是不是用来被打的，我也不是用来，就小孩有的时候会打一些玩具枪打在我身上，如果我不愿意说妈妈不是用来打的，但这点不够。那第三个就是因为孩子那时候就调皮嘛，那你硬是把他抑制住，孩子会那个他会如果到外面去他会就会觉得会很受压抑，你要让他把他引导，要提供一个变通疏导的渠道，比如说你就说哎呀那个墙那边有一个，你给他放个靶子或者放个破枕头都可以的，或放只熊啊，你就打那个熊吧啊，这是一个专门的这个也是我们说一个疗法哈，很多就是要这个三步叫 act。所以这个有的人说我这样三步都做了都不行怎么样，就是面对冲突了，那今天是没有时间讲，如果面对冲突我们就要有从几个层面来，要追根溯源，就是要从事件层面、关系层面和个人层面啊来，然后一些解决步骤，那下次有机会再讲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些步骤就讲了很多，关键要改变是怎么样，还是要从我们内心哈，我们有没有这个动力要改变？我们可能我们的各种的那个，我们觉得沟通方面啊，有一些不太完善或者不太健康，我们就想，就耶稣会不会？耶稣一般不是他就是，不经过你的同意，他就来主动给你来医治，他要问你，你要痊愈吗？是吧？因为他要建立这个关系，他要希望你能够跟他像一个 teamwork， 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希望你一定要有动力，你愿意痊愈，那我来医治你。有的人就是他就主动的叫耶稣医治，有的人不主动，就像这个在约翰福音五章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边上那个池子里那个摊子。他就摊在那边几十年了，是吧？那个耶稣就是主动去问，那你要痊愈吗？他没有说就是马上就医治，他先去问他，你愿意痊愈吗？那人说我愿意，那耶稣就医治他。所以这个我们呢，就是要首先要有这个自我的这个动力，我愿意，多少人愿意的？举下手。哇，这个很多人要，所以就是这个要改变，就是只有我刚刚说的，要这个神经重新连搭，没有其他办法，没有捷径可走，不是喝几碗鸡汤就能改变的，不是把一个微信文章发给老婆老公，他就能改变，所以就是只有叫操练、操练、操练再操练，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然后呢，有的是说，哎呀，我实在做不到，我看了不顺眼，我就看了就难受。那第二点就是说，一定要 intentional， 即使做不到，要刻意去做。中国人就说，哎呀，这不是很虚伪？那不是这个虚伪，这是我们说，就是说，神的 agape， 就是爱是带意志的爱，是吧？不是说你可爱就爱，那就是神的命令，就是爱他，就是一种刻意的爱，就刻意、刻意、再刻意。有的时候咬牙，但是我要做正确的事情。那你只要做了正确的事情，你咬着牙没发火，你就做了正确的事情，那个结果，那个美善的果实你就能会收获。然后这个很多的临床的实验已经证明，只要你这样操练到60次以上，这个彼此哈，你就开始会有改变。然后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啊，好像也学习了，怎么今天又好像固态重萌啊，我们叫临床的叫 relapse， 这是 OK 的啊，这个就是 relapse 就是固态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 relapse 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好事呢？你就能发现，哦，我分析一下，哎呀，我就是这个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我又这个重蹈覆辙，所以来了这个坏的结果。那真的说，哦，我就是这次重新开始，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按照正确的方式做，我应该最终 eventually 会收获良好的果子。所以我们这一点，下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相信这个过程，这就是神的法则，然后会怎么样呢？就奇迹发生。最后就是这里讲了这一点，我就想大家什么都记不得，我又想叫大家记住这几句哈，这个金句大家一起念一遍好吧。要做什么？
温度计。
不做什么？刚刚再讲一遍，要做什么？温控器。不做。然后目标是建立、维持、深化爱的关系。 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们刚才又发生冲突了。你们看到冲突怎么解决的吗？就是丈夫让步。这个娶一个才德的妇人不容易，对吧？刚才给我要十分钟，现在已经讲了35分钟。所以有的时候夫妻是需要让步的啊。好了，我们时间就到了。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啊，我们第四点讲到说，这个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你看在这段经文很重要啊，你看她是啊，她的女儿，她的儿女起来称赞她，她的丈夫也称赞她。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请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谁是姐妹们？你觉得你谁是才德的女子？请举手。啊，聪明哦，好多人不举手哦，知道吗？是儿女说你才德夫人，是丈夫说你是才德的夫人，不是自己说的哦。自己说就是骄傲，知道吗？要让儿女称赞你是才德的夫人，要丈夫称赞你才德的夫人。所以这个总结，我们看总结啊，总结就是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姐妹们应该争做啊，这个被儿女、被丈夫所称赞的妇人，也讨上帝喜悦妇人。好，来，我们请敬拜团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有一份爱》。感谢主，起立，我们大家起立吧，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都会唱这首诗歌吧，一起来唱，动一动。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因为来唱来唱，
感谢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紧你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天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
因为他爱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你们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啊，一会儿唱时指着他说：“因为有你，因为有我。”你们，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就是爱，你爱我们，你教导我们姐妹做才德的妇人，做智慧的妇人，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做一个爱主的弟兄，能够带领领导这个家庭的弟兄，不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神的爱里边被主完全的建造，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一起彼此相爱，也建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教会。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与我们同在，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说主耶稣我愿意，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有一位弟兄，还有吗？哈利路亚。楼上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后边还有一位弟兄，后边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哈利路亚。那边还有一位弟兄，哇，今天信主的弟兄特别多，而且都是大帅哥，高高的个子。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这边还有一个大帅哥，也是高高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举手为你祷告。
耶稣，你还记得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就羞爱我，我们一起向新年活出爱，我们一起向新年活出爱。
哎，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来激励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看到刚才好多弟兄姊妹接受你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就求你的爱伴随他们一生一世，伴随他们也伴随他们的家庭儿女，千代万代蒙耶和华的同在，祝福我们每位。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彼此握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握手，耶稣爱你，我们一起，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请坐，把时间交给主席。